暑假来了。这些日子里，觉民有更多的机会跟秦在一起，觉慧有更多的时间参加他那班年轻朋友的聚会、谈话和工作。新的刊物在新的努力下出版了，又有了新的读者，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在暑假期间，高公馆里还有一件大事，高老太爷的66岁诞辰快到了。客定第一个主张用盛大的仪式庆祝这个日子，他认为应当在公账上特别提出一笔款子来筹备庆祝典礼。客定甚至强调地说，横竖有的是用不完的钱，每年要收那么多担租谷。哦，刘生下乡回来说，今年收成好，虽然有冰灾，还可以比去年多收一点，多花几个钱也不要紧。管事刘生的话是大家听见的，客安非常赞成客定的主张。平日管账的客明考虑了一下，也就同意了。他还把这个意见向老太爷报告，并且参照父亲的意思拟了一些具体的办法。日期近了，礼物潮水似的接连涌来，人们组织了办事处接收贺礼，散发请帖。许多人忙着，决心甚至因为这件事向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公馆里添了许多盏电灯，到处张灯结彩，装饰的十分富丽堂皇。中门内正对着堂屋的那块地方，以门槛为界，布置了一个精致的戏台，把本城的各班名角，无论是唱京戏或川戏的，都请来唱三天戏。门槛外大厅上用蓝布围出了一块地方，做演员们的化妆房间，还另外在右面的小客厅里布置了2个专为著名旦角用的化妆室。戏目是客定排的，他对这些事显得是一个出色的专家。客安也参加了这个工作。这期间众人都忙着，个人有个人的职务，只便宜了觉民和觉慧2个人。他们不但不做任何事情，反而常常溜到外面去，只有在正式庆祝的3天里面，他们才不得不留在家里，不得不时时在人前现身。在这3天里面，他们得到了从来不曾有过的经验。这个家在平日虽然使他们讨厌，但是他们多少还认识他。在这几天里，他却完全改变了面目。他变成了戏院，变成了市场，到处都是人，都是吵闹的声音，都是不自然的笑脸，连他们的房间也暂时被较熟一点的客人占据了。这一处形成一个小集团，有几个瞎子在那里弹扬琴，唱大贺寿一类的调子。那一处形成一个小集团，有几个瞎子拉着胡琴在那里唱淫荡的小调。男人尖起喉咙拼命争出女音，女人又极力装出男人的粗大的声音。又有一处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大家围着一个布围听里面的特别口技，因为布围里面发出的尽是些使人肉麻的男人跟女人调情的声音，所以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是不能去听的。戏在第一天下午开锣，除了几出应景的戏外，大部分的戏都是戏单上没有的。 这并不是哪个专家的权威有了动摇，只是因为有些尊贵的客人临时点了些更动人更有趣的戏，而且是特别嘱咐过要认真细致的表演的。于是在团戏里，像打饼条书、桂花亭之类，清戏里像翠屏山、战满城之类，都接连的演出来了。而且比较在戏园里表演的更细致，到了使得女客和年轻人红脸，而中年人和老年人点头微笑的地方。三老爷克明的听差，那个声音洪亮、口齿清楚的文德，便在戏台上出现了，手里拿了红纸条，高声念道：“
某某大人或某某老爷、某某某人若干元。”
于是得到了赏封的旦角，便向着那个给赏的尊贵的客人请安谢赏，飞了眼风，尊贵的客人的庄严的脸上立刻显出了满足的笑容。但是这样还不能使那些尊贵的客人十分满足。于是在一出戏演完以后，那个得赏的旦角还要带妆下台给尊贵的客人陪酒。可安的岳丈王老太爷拉着小慧芳的手，灌他的酒。克明的同事有一部大胡子的陈克家，让张小桃偎在他身上给他敬酒。于是笑声、叫喊以及种种恶俗的丑态，甚至是年轻人所梦想不到的，都在尊贵的客人的席上表现出来，使得在旁边伺候的仆人们交头接耳的议论他们。坐在戏台前面的高老太爷是这三天被大家庆祝的寿星，他坐在表弟唐大人和老友冯乐山老太爷的旁边，他看见了这一切，满意的微笑了。他又把眼睛调回去望戏台，他便不再把眼睛调开，因为这个时候他所喜欢的那个旦角，也就是克安所喜欢的张碧秀出台了。张碧秀满头珠翠，踩着敲，穿一身绣花的粉红缎子衫裤，在台上扭来扭去。克明山弟兄带笑的往来宴席间去应酬客人，连决心也在后面跟着他们跑。这一切情形都是觉明和觉慧在旁边亲眼看见，而且只有他们两个人对这一切抱着强烈的反感。在这个家里，在这个环境里，他们完全成了陌生的人，四周的闹声和笑语好像是他们所不能了解的语言，那许多往来谈笑喊叫酗酒的生物好像不是他们的同类的人。许多张脸他们似乎认识，而仔细看去又像从未见过。他们有几次甚至疑惑起来，不知道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做才好。别人的举动已经告诉了他们，在这个环境里他们是完全不需要的，但是克明和决心们不肯让他们离开这里，因为需要他们来凑数。他们两弟兄应当留在家里担任戏台上跑龙套的角色，他们被安插在一桌脚不尊贵的客人的席上，做笑脸儿，举酒杯吃菜，不像一个人，只像一副机器。第一天 绝会忍耐下去。晚上接连做了些噩梦，第二天他不能够再忍耐，在早饭与午饭之间偷偷的溜出去一次，在新的青年朋友那里受到了嘲笑，然后又得到了安慰，于是有了勇气回家来忍受新的侮辱。但是第三天他却失去了溜走的机会，没跟着钱太太来过。他穿着他平日很少穿的发亮的浅色衣裳，系着素色裙子，脸上也常露笑容。瑞珏亲热的接待他，他们谈了许多话。晚上他走得早，第二天早晨他差人给瑞珏送一封短信来，他生病了。梅的病是真病，在这些日子里他的病更深了。他的脸上带了一点病容，但是看起来却添了一种回光返照的美，使得稍微敏感的人都起了痛惜的感觉，知道这颗美丽的心快要陨落了。可是在这个家里有这种痛惜的感觉的人并不多，决心自然是一个，他也许是最关心美的。然而在他跟他中间有许多无形的栅栏，他们只能远远的互相望着，交换一些无声的语言，他们连单独在一处多谈几句话的机会也要避开。他们两个人都以为这样做或者可以减少彼此的痛苦，而事实上却得到了相反的效果。所以他是一天一天的瘦了，他也是一天一天的瘦了，他甚至常常吐血。周氏也喜欢梅，但是他不能够了解梅的心事，他也不能够给梅以真正的安慰。其实这样的安慰谁也不能给，便是了解梅最深而且近来跟梅十分要好的瑞珏，也不能够给梅以真正的安慰。秦也来过，在淑英的房里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很早就回家去了。他说人不舒服，他真聪明，会装病。当天他就叫张生偷偷的送了一封信给觉民，要他到他的家去。觉民得到秦的信，马上找一个机会偷偷的溜到秦那里去了。他跟秦很自由的畅谈着个人的胸怀，他从姑母家出来心里很高兴，很快的走回自己的家。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他还没有走到堂屋门口，就被迎面走来的决心看见了。决心低声问他，到秦那儿去了是不是？他吃了一惊，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最后点了点头。哈，我晓得，我先前看见张生私下递信给你，我也知道秦装病，我知道你们的事情。决心依旧低声说，脸上显出了笑容，这是苦笑。觉民不说话，他也笑了，他的笑却是满意的微笑。决心朝四周看了一下，他看见克明在旁边走过，便换上一副笑脸，跟克明说了两三句话。等克明走开了，又接着对觉民讲话，声音依旧很低，但是脸色变了。他说：“你倒幸福， 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想去看一个人的病，然而我连这点自由也没有。他病得这个样子，我却不能够到他家里去看他。他今天给你嫂嫂写了信来，他还说看见我气色不大好，让你嫂嫂多多劝我把心放宽一些。你想我怎么能够放宽心？我明知道他这个时候很需要我，他说不下去了。觉民听了这几句话很感动，就说：大哥，你也太苦了，我劝你还是趁早忘记梅表姐吧，你多思念她只是苦了你自己，而且你想着她又怎样对得起嫂嫂？你不是也很爱嫂嫂吗？决心的脸色完全变青了，他含着满眼的泪水望着觉民，半晌不说话，过后忽然生气的断去说：他这样劝过我，现在你也这样劝我，大家都这样劝我，你的见解跟他们完全一样。在这个时候说这种话还有什么用？话还没有说完，他就掉头走开了。这时候觉民才知道，觉心从他这里所希望得到的并不是这样的答语。然而除了这个，他还能够怎样回答他的大哥呢？他又想起觉心说话是这样，行为又是那样，他觉得不可理解。在这个家庭里到处都是谜，都是他解不开的谜。他立在那里，用他的茫然的眼光去看戏台上矮小的丑角和长身玉立的旦角怎样细致的调情，然后又去看那些满意的笑着的观众，尊贵的和较不尊贵的，以及完全不尊贵的那许许多多的观众。他轻蔑的笑了笑，过后又把决心方才说的话完全忘记了。他慢慢的踱着，心里在盘算他自己的那件重大的事情。于是他的眼前依次的出现了美丽的幻境，过去的种种事情，未来的种种事情，他都看见了。这都是关于他和他的。他很乐观，因为他给了他勇气和确信。他已经完全信任他了，不仅信任他，而且坚决地对他表示不会使他失望。他跟他中间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最初每天在补习英文之后，闲谈着彼此的性情、志愿和希望，渐渐的谈到了彼此生活中的种种小事，终于个人把心剖给对方看，而且得到相互的了解了，两人中间的关系更深了一层，于是深到了个人都感觉到不可分离的程度。又由与恋爱问题有关的闲话而谈到亲友间的恋爱事情，谈到梅和决心的事，以至于谈到自己的事情。他记得他怎样红着脸低着头，一只手翻弄书页，装着有意无意的样子，对他说他如何需要他，将来不会离开他到别的地方去。他又说他的前途有许多障碍，他的处境是如何困难，他的地位是如何孤独。 他决定不顾一切的向着新的路走去。他如何需要一个像他这样能够了解他、安慰他、帮助他的人？他们两个在心里早已互相了解了，只差在口头上说出来。机会既然来了，他便说出了许久就想说而未说的话，把自己表现的是怎样的一个英雄。他甚至说，为了他的缘故，他可以牺牲一切。接着他也说了一些话，两个人的话都是说一句就可以被懂得十句的。他们对彼此都有了信赖，他们对于希望的实现也有了确信。这一次的谈话好像是揭开了帷幕，于是重要的问题就解决了。事情就发生在今天。未来生活的美丽的幻景也跟着出现了，自然是很夸张的。这个幻景迷了他的眼睛，使他忘记了一切可能的障碍。他站在堂屋门前的石阶上，他又一次看到戏台上的调情的人物，看到那些依旧满意的笑着的观众，听见文德在戏台上大声念着，
陈大老爷赏张小桃20元。
看见台上的小旦含笑向台下那个大胡子请了一个安，他的脸上又一次浮现了轻蔑的微笑。他觉得他们对于他不再是可怕的障碍了。于是他又抬起眼光看远处，看他理想中的生活。一直到有人在背后拍他的肩膀的时候，